人权日，台湾掀起多个抗共活动，390万人状告江泽民。与伊朗核谈判失败，美国联合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英国法官拒引渡阿桑奇，美国政府上诉成功。韩国证实与北韩密切沟通，两韩秘密通讯管道首曝光。放弃法国潜舰后，澳洲再弃欧洲直升机改美制黑鹰。立陶宛总统呼吁美国在该国部署永久性部队。大陆影星郑爽起诉五家公司索赔1.08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0日是国际人权日，有29个公民团体及多位代表发起国际人权抗议活动，并宣布直到明年北京冬奥前，每个礼拜三中午都要举办抗议行动，抵制北京冬奥。此外，台湾朝野声援法轮功，已经有390万人举报江泽民。香港边城青年、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人权团体在中国银行在台分行门前举行 Lager 快闪抗议行动，希望藉由活动为台湾人重视的人权、自由、民主等价值发声。议员吴佩益表示，当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中国人权的时候，台湾生活在中共恶邻居旁边，更加应该企出来，因为台湾是被迫害的第一线。另外，台湾法轮功团体及朝野立委在立法院共同召开国际人权日，正义良知不沉默记者会，呼吁停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超过22年的迫害，并严惩元凶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资深媒体人方伟认为，在世界普遍关注对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迫害的同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不能够被忽略的。原因有4个，第一个就是破坏的时间非常长，历时22年，从1999年开始到今日；第二就是破坏的人数非常巨大，7000万到1亿，而且是中国的主流人群；第三，迫害的程度非常惨烈。现在都知道针对维吾尔族人在做这样的事，其实只次于对法轮功学员。第四就是长期消息被压抑，因为江泽民亲自发动和维持这场迫害，无论是外国媒体定是各国政府都是有意无意的回避，因此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消息是法轮功学员自己辛辛苦苦将它传播出来，这样世界其实没有跟上。我觉得整个世界一定要警醒，这个是事实，这个其实是在中国历史时间最长的、规模最大，而且很多迫害的惨烈细节都没有揭示出来的一件事。台大新闻所教授张锦华指出，台湾最高立法机关立法院及院士议会多次通过人权提案，包括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不邀访、不接待、不欢迎中共人权恶棍到台等等。在全球声援法轮功学员争取人权的行动中，台湾从不落人后，可谓华人社会中支持中国大陆人民争取人权的表述。律师朱远琪表示，目前欧、美、澳、亚纷纷通过人权问责法的立法，禁止人权侵犯者入境，冻结他们的财产。最新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球已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390万3727位民众廉署刑事举报江泽民，反制中共已是大势所趋，解体中共是历史必然。民进党立委张廖万坚说，非常感佩法轮功学员22年坚持不懈，以各种方式讲真相。我哋声援被中共迫害嘅人士，亦声讨中共迫害人权。台湾唔同于中共，系一个自由民主人权嘅国家。国民党立委洪孟楷表示，人权系普世价值，更系台湾社会最高信仰原则。 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金茨在五个大楼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国务卿布林肯，主要议程是讨论在外交手段不能够使伊朗重新遵守2015年核协议的情况下两国可能采取的行动。路透社引述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讲，估计两位国防部长讨论了可能的军事演习，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如果外交失败，并且他们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求，就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奥斯丁在五个大楼讲话时暗示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他说，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政策失败，我们准备转向其他选择，完全致力于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这个是美国、以色列和全世界的国家安全利益。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说，我们经常和以色列进行演习和训练，伊朗所构成的威胁是我们和以色列都非常清楚的。奥斯丁说，国防部将继续与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整个地区的所有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确保我们共同努力应对伊朗的威胁。金茨说，我完全相信美国政府作为全球大国的承诺会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国际社会在美国的领导下有机会反击伊朗的霸权野心，恢复稳定，防止其对整个地区国家的压迫。在上个礼拜核谈判后，美国和欧洲官员对伊朗新的强硬派政府表示失望，怀疑伊朗在推进其核计划的同时亦在努力拖延时间。9号再次恢复核谈判时，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仍然坚持在上个礼拜核谈判破裂时所提出的立场。今年1月，英国下级法院法官曾经驳回引渡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到美国受审的请求，之后美方提出上诉，10号美国政府赢得上诉。法新社报道，阿桑奇因为2010年维基解密释出美国军方机密档案而被美方通缉，档案详细列出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美方向法庭保证，阿桑奇不会被惩罚性单独囚禁在美国联邦超高度安全管理监狱，而是会得到适当对待。伦敦高等法院两名上诉法官接纳美方保证，相信阿桑奇在审判前或被定罪后都不会面临最严酷处置。法官表示，这宗上诉对美国有利，本案将发回下级法院重审。阿桑奇的妻子莫里斯表示将会再提出上诉。美国政府曾经表示，阿桑奇因维基解密释出50万份机密档案，面临相关18项控罪，如果被美国引渡审判和定罪，他可能面临最高175年徒刑。韩国高层近日表示，该国与美方紧密协调东战宣言内容时，一直都与北韩协调沟通。此言一出，外界认为韩朝之间存在秘密沟通管道。综合外媒报道，韩国青瓦台高层人士8号证实，韩朝近期持续针对中战宣言进行热烈讨论。由于当前美韩对中战宣言草案的商讨已届收尾阶段，北韩官方意见可能在过程中经由韩国转达美方。有外媒认为，除了今年7月恢复运作的两韩热线及军事联络管道外，韩国并未公开承认与北韩存在其他沟通管道，而中战宣言相关问题属于高度保密的资讯，不太可能透过用于日常对话的热线沟通。亦就是说，韩朝间存在秘密通讯管道，而且至少在针对中战宣言的讨论过程中保持畅通。10号澳洲军方表示，计划弃用欧洲的泰潘蛇 Taipan 直升机，改引进美国的黑鹰和海鹰直升机。国防部长杜登说，中共构成日益严重的印太地区威胁，澳军需使用有效装备应对。美联社报道，澳洲目前拥有47架泰潘蛇直升机，原定将服役至2037年，但一直为停飞所困扰。澳洲将停用这些欧洲直升机，并耗资70亿澳币购买40架美国直升机。 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泰攀蛇直升机并未达标，就咁简单。而且我哋希望确保我哋国防军拥有最好嘅装备嚟保卫呢个国家，而黑鹰将提供助力。国防部长杜登表示，黑鹰直升机飞行成本更低廉，而且官员在过去十年一直对泰攀蛇计划感到忧虑。新的直升机将使澳洲机团队和美国更加一致。有鉴于印太地区的不稳定，希望澳洲国防军拥有最有效的装备和训练最精良的人员来应对这一现实情况。日本、印度、欧洲国家和北约亦担忧中共军力增强。立陶宛总统顾问透露，拜登9号承诺进一步帮助中欧的北约盟友获得额外军事力量以应对俄罗斯，但立陶宛总统努塞达话俾拜登知，美国希望在立陶宛部署永久性部队，对于该地区的威胁和安全来讲最有效果。路透社报道，拜登与北约多国首脑通话前，他承诺与俄罗斯和北约主要盟国举行高级别会议，讨论莫斯科的关切和为东部战线降温的可能性。俄美首脑闭门视频会谈7号结束。按照立陶宛官员的讲法，拜登联合了多个欧洲国家对抗俄罗斯。1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对于台湾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表示欢迎，并强调对中国的申请保持审慎态度。每日新闻报道，岸田在参议院表示，台湾和日本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是经济关系密切的极重要合作伙伴，台湾为了申请加入 CPTPP 作出各种努力。另一方面，他强调对中国加入 CPTPP， 首先要确实判断中国是否已准备好，要完全符合 CPTPP 的高标准。前首相安倍晋三月初就表示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称保障自由及人权的台湾符合日本及全世界的利益，具备加入 CPTPP 的充分条件。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美国官员正考虑在本月商讨国防部提案，将中国最大晶片代工制造商中芯国际借以购买美国重要技术的监管漏洞加以填补。商务部某些官员试图阻挡国防部的这项提案。中芯国际去年被列入美国黑名单，禁止取得美国供应商的先进制造设备，理由是中芯国际被指与中共军方有关系。美国官员正考虑在未来几个月中将更多中国科技公司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以及财政部禁止的美国投资清单中。美国国会众议院9号通过法案，禁止入口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产品。大陆女星郑爽因逃税漏税被当局天价罚款。12月9号晚，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ST 北文发公告称，郑爽因片酬纠纷正在起诉五家公司，要求索赔1亿800万元，其中就包括 ST 北文。 ST 北文公告称，近日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传票、起诉状等诉讼文件，除了1亿多元之外，郑爽还要求此案的诉讼费、保存费、公告费等费用由 ST 北文承担。郑爽因某电视剧演员片酬纠纷问题起诉该公司，该公司是该剧的投资出品方。这次案件所涉及的某电视剧而是《倩女幽魂》。4月，郑爽因涉嫌签订阴阳合同、拆分该片收入获取天价片酬、偷税逃税等问题被前夫张恒举报。8月27号，郑爽偷税逃税案处罚结果公布，他被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罚款近3亿元。之后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对张恒立案检查。10月18号，张恒因帮助郑爽逃税被罚款3227万元。同时 ST 北文亦因财务造假被罚， 中共证监会公布对该公司调查结果，并给予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郑爽曾经被评选为90后四小花旦之一。今年一月，郑爽被爆出代孕、弃养等连串丑闻，震惊各界。八月，郑爽被中共当局全面封杀。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